几十个俄罗斯主要城市的民众4月21日晚间再次走上街头，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从俄罗斯最东部的勘察加地区萨哈林岛，也就是库页岛，到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再到最西部濒临波罗的海与波兰相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成千上万的民众在示威中要求释放被关押、目前面临生命危险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以及其他的政治犯。示威者呼吁让专业的医生为纳瓦尔尼提供治疗。示威中的其他口号还有普京是小偷、俄罗斯不要普京、俄罗斯最终会成为自由的国度、普京下台、停止战争和迫害、变革等等。这次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仅在几天前发起，几乎没有时间组织和准备。当局不但事先特别发出恐吓和威胁，要民众不要参加示威，一些城市的市中心当天都被警方提前关闭和封锁。纳瓦尔尼在各地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在示威前有的被警方光顾谈话，有的被拘捕，当天还是工作日。但是尽管如此，示威活动仍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参加，反映了今天俄罗斯社会的民心所向。人权组织内务部信息的统计报告说，21日的示威造成全国总共有近2000人被拘捕，圣彼得堡被拘捕的人数最多。在首都莫斯科红场旁的马涅什广场当天一大早就被警方关闭，但是在临近马涅什广场的几条未被警方封锁的主要街道，在国家杜马、在前科格勃总部，也就是今天的联邦安全局总部附近，当天晚间那里挤满了示威民众。在西伯利亚的最主要大城市叶卡捷琳堡，参加示威的前叶卡捷琳堡市市长、著名活动人士罗兹伊曼说，虽然当地时间已经很晚，但新赶来的民众仍然源源不断地不停加入到示威队伍中。他说，游行队伍人山人海，一望无边，看不到尽头，参加人数绝不比一月末支持纳瓦尔尼的那几次示威活动少。罗伊兹曼说，民众的各种不满在不断地积累，纳瓦尔尼所受到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对待只不过是这些问题中目前最为尖锐的一个，支持纳瓦尔尼也就成为抗议普京政权的一个借口和导火索。西伯利亚的其他几个大城市俄莫斯克、托姆斯克、车里亚宾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前苏联被称为科学城的新西伯利亚市等地，星期三都有非常多的民众上街示威。许多时事评论人士和一些媒体认为，这次在西伯利亚几个主要城市的示威是近些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而叶卡捷琳堡市和新西伯利亚市成为星期三俄罗斯全国抗议活动的中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长期都是俄罗斯反政府抗议活动的中心，这两大都市一直领导着抗议示威的风向，但目前在西伯利亚地区越来越多的民众上街示威，反映了俄罗斯社会不满情绪和抗议活动的一个新走向。时事评论人士波波科夫说，西伯利亚气候恶劣但幅员辽阔，那里的许多地方领导人现在都由莫斯科中央政府指派，地方选举已经成为形式，在这些领导人中许多人都不了解当地的民情。波波科夫说，当地虽然资源丰富，但民众的实际收入一直下降，民众因此特别不满代表莫斯科的那些官僚无法照顾西伯利亚人的地方利益。波波科夫说，他们不满意西伯利亚地区作为主要的纳税者支付了俄罗斯国家预算的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同样不满意代表莫斯科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僚只顾掠夺当地的资源。前叶卡捷琳堡市市长罗伊兹曼说，21日示威活动的另外一个让他颇有感触的是，他看到许多熟悉的科学院院士、大学教授都出现在游行示威队伍中，这反映了俄罗斯知识界的觉醒。 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认为，在近代俄罗斯百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十月革命还是苏联解体前夕的变革和公开性运动，俄国和前苏联知识界都发挥了关键影响，知识界的不满加大，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示威，对普京政权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在伏尔加河畔的夏诺夫格罗德市，在21日示威当天，当地的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哈赞诺夫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支持纳瓦尔尼和示威的帖子，在办公室中被警方拘捕。哈赞诺夫后来虽然被释放，但是因为他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这起事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有评论认为，这是自从前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遭受迫害以来，苏联解体后最近几十年来发生的第一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因为政治原因被拘捕的案件。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前国家杜马副议长雷日科夫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相似的帖子，同样被警方一度拘捕。他虽然没有被判处监禁，但仍然被罚款。俄罗斯政治学者罗格夫说，自从2011年底俄罗斯爆发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以来，反普京力量与普京政权的对抗已经进入到了第十年。反普京力量虽然未能大规模扩大自己的阵营，而普京十年来动用各种手段镇压，虽然镇压强度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但并没有削弱反普京力量，双方的较量仍在持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